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读经的时间，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帮助我们都渴慕你的话，你的话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主，我们要昼夜默想你的话，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手就能够结果子，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让我们看懂你所写的这本书。特别我们感恩今天来读到耶利米书，帮助我们都领受到耶利米的恩膏，领受耶利米的启示，更重要能够像耶利米这么为神的话语热心，而且服侍主到底。谢谢主，我们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愿神得荣耀。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那牧师先讲一下，因为提早这个讲到五十章了，我也是五十章，所以我们就来读五十章好吗？明天再来补四十九章这样子哈。OK， 好，我们要来五十章。那五十章呢，它的这个章节比较多哈，所以我们就不要一一全部念完，会时间不够啊，你们就先看哈。好，那这边呢，我们先读一下。那这一段里面从整章来讲，讲到巴比伦，从巴比伦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五十章跟五十一章是两章，其实是一章的意思，它是讲到巴比伦灭亡，神的审判。那巴比伦，你知道这个巴比伦呢是在讲什么呢？在讲这个世代，就讲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神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呢，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了。所以巴比伦翻译出来就是混乱的意思，你爱世界，你的人生一定带来很大的混乱。这世界看起来很多的迷惑，你读的话，你看到巴比伦其实也在神的手中。他说他是被神兴起的，你读了五十一章知道他是个金杯，在神的手中是一个杯子，而且是金的杯子。你看到但你看到这个也是吗？那你看到金的头啊，银的胸啊，这个整个来看起来它是非常被神高举的，这个君王也好或者整个国度都是被神所高举的，但是它的本质却带来混乱。不要忘记看起来呢非常吸引人，非常的这个很多人都想去，但是杯里面的东西呢是酒，这酒喝下去呢就会带来什么混乱嘛，带来这个整个呢会变这个变得很混乱，这个是它的本质在当中。这边就告诉我们，巴比伦看起来非常的光鲜亮丽，很多人都喜欢跟他交易，喜欢跟他贸易，喜欢投进他可以赚钱，可以得到好多好多的宴乐福乐在当中，但是它的根却带来混乱。今天也教导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世界看起来非常好，有很多很多可以值得满足你的，但是你只要投入下去，你人生就一团糟，有很多的混乱在当中，会带来贪婪，带来诱惑，带来这些恐惧害怕在当中。所以看到到最后，你看巴比伦到最后是被神所灭，你看到这个看起来哇不错的地方，反而最后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整章来讲，五十章五十一章就是神怎么样审判巴比伦。那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公义的神，他会为我们伸冤。所以五十一章五十章到五十一章在讲这个事情，到了五十二章呢就讲到整章的结论了，整卷书的结论。所以非常这个高潮地方就是五十二章。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段的地方，我们念一下，一备请。
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之人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
好，这一段你看到神借着先知论到巴比伦的结果。好，你知道吗？神透过人来对这些国家来说话。今天有没有先知？也是有，有列国的先知这个但以理就是列国的先知，在母腹当中他就被拣选了，神召他的时候早就命定， 这是圣经教导嘛，我们在母腹当中还没在世上度过一日，神在册子上都写好了。所以我们来到世上其实是有使命的，人人都有使命，所以我们要找到那个使命，走向那个使命，那个叫做命定。当你走向这个这个命定的话，人生已经跟神对焦了，神就好好的使用你，在你人生当中不会虚空，当然也不会混乱。但这个先知耶利米呢，他一路上就被神使用，一路上为主来发这个预言。现在你看到吗？他也对列国发预言，特别你读了46章开始，到了51章，都讲到列国的审判。讲到神怎么审判，前面讲到犹大国，他现在来到列国了，所以真的是看见神一路上在培育耶利米的心，培育他的身量。但是你发现到耶利米真的不容易，他呢很多的眼泪，哇，很多的这些伤心难过的事情，因为他要被神用，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真的被神用人会有很多泪水的，被神用的人会被扩充你的身量，被神用的人一定很多很多，你很难跟他讲出你的苦情，因为是神给你的命定。而且你知道吗？这条路看起来是窄路，但是越走却越荣耀。所以你越读你就知道，哇，耶利米哈，我们读了真的是为他感恩，神兴起他在末世的当中国破人亡，但是被神重用，提醒劝慰鼓励犹大国，使他们有机会再回来。这是耶利米他的命定在当中。我们也是一样，不讲我们的国家如何，记得我们在命定当中神都会使用，让每个人在这国家呢都能够来做翻转的工作。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讲到这个巴比伦加勒底人之说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呢？你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什么呢？他要让大家都清楚看见，万国都要认清一个点，就是神的审判来到巴比伦了。好，第二节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金黄。好这个比勒就是他们所拜的神明，他们看为重要的神明叫做比勒比勒翻译出来就是 king 君王的意思。再来呢，米罗达是他们的神明之一，米罗达呢他翻译出来就是悖逆。你看到吗？神明有个叫悖逆，这种神也在拜，所以越拜就越什么会悖逆嘛。哇，你看到我们台湾人拜其他一大堆了，猪八戒也在拜，有没有？树木也在拜啊，狗也在拜，木头也在拜，到处拜。你看他其中有神叫做你的悖逆，所以越拜就越什么悖逆。越拜呢就越会被掌控，因为偶像不算什么，但是背后有邪灵啊。你看到很多很多人为什么悖逆，其实全是都有啊，不仅是外在的一个彰显，其实后面都有一些捆绑在当中。好，你看到这些偶像呢，在神的审判当中呢，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你所依靠的，你觉得哇，这是很大的投入的，依靠的，信靠的，结果呢，全部都一场空，连偶像都害怕。代表说，你看到神的审判来到，这些背后的权势都惊慌这个害怕。好，那怎么样来审判呢？神说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我们知道这个一国是指波斯马代，波斯被兴起了然后呢要来审判。过去巴比伦是被神兴起嘛，来审判谁呢？来审判的南国犹大国嘛。所以你看到其实万国都在神的手中啊，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在神的手中。神会借着环境来工作，借着环境来帮助他的儿女能够对焦于神的心意，这就要你要了解的。当我们读到这边我们就放心啊，台湾是属神的，是属神的，台湾永远是属主的，不管他谁上谁下，或是谁继续，或是谁没有选上，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看清楚的。但是没关系，神掌权，因为他是历代的主，他也是世代的主。人会过去，神没有过去，他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的神，他掌管所有的一切。好，接下来你看这个国是从北方来要攻击他，指波斯。我们现在都知道波斯马代哈，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牲畜都逃走了。你看到这样的光景，有没有想到哇，这不是犹大的光景吗？犹大被巴比伦入侵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吗？现在你看到吗？他自己也走向这条道路。为什么呢？因为神会按公义审判， 哦，神会审判的他的百姓，也会审判万国。好，接下来第四节跟第五节是这一段的重点。耶和华说话，当那日子是指审判的日子，巴比伦被审判的日子。那个日子，那个时候，以色列要和犹大同来。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指北国，南国是犹大，他们都灭了。但现在呢，你看灭了100多年了，你看北国已经100多年了，南国呢也是灭了。但是你知道不管灭多久，神要他们怎么连接在一起，而且呢谁走谁哭，大家一起来了，本来分散了，然后又聚在一起，然后谁走谁哭。为什么谁走边走边哭呢？因为他们悔改，他看到神透过先知早就预言了，神告诉他们会回国的，告诉他们你们在那边70年悔改认罪，你们的国家会重新什么，会 revival， 会复兴来到的。所以他们是一个感恩的眼泪，也感动的眼泪，也悔改的眼泪，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这样的感动在里面。谁走啊？这个谁走谁哭，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你看到被掳的得释放，所以他们呢就好像回国一样，好像这个事情不会发生，这个梦根本不会实现的，却实现了。这在讲什么事情呢？代表说我们只要真心悔改，用到新约里面，在基督里我们就没有定罪这回事。上帝已经透过耶稣除掉我们世人的罪，我们要真心悔改，我们就相信上帝会让我们 revival复兴过来，会 restore， 让我们重新修复起来，能够在基督里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好，这是在应用当中的。好，第五节说，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他们不仅同来，以色列国连结在一起了，他们必访问，访问就是求告的意思，或者寻求的意思。这圣经那不是说我们去访问谁，那这个英文直接讲哦，比较直接讲都说他们什么会 ask the way to Zion， 他们 ask 是什么？就是寻求啊，他们重新的寻求。你看到吗？70年之后他们回来，他们的心里面被人家掳去，国破人亡，但是你看到吗？现在可以回国了，心里面一定非常的激动，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又可以回到锡安去了，寻求神的面，我们的国家有机会复国了。所以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跟激动在当中。他们要寻求锡安，我们知道锡安就是神的圣山，要回到圣城当中，面向那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你看这句话太好了，他们过去呢就是这问题了。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忘约，第二个呢，不跟神联合了，不跟神连结在一起了。联合其实就是连结在一起的意思。过去呢，已经跟世界联合，以为世界比较漂亮，比较满足自己的心。结果你看到，哇，带到国破人亡，整个圣殿也没有了，圣城也没有了，12支派全部都灭光了。现在呢，知道一件事，我们要跟耶和华联合，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了，跟神连接在一起，跟神联合在一起，并且还要跟神立永远的约，加上不忘，看到什么？永远不忘的约。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走了这些苦路之后，哇，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离开神，要跟他常常连接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我们的信仰叫做关系，Not religion, but relationship， 是个关系。基督教是关系，宗教只是寄托。这个寄托不了，就换另外一尊。这尊不显明，就另外一个菩萨，那个叫宗教。但是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做关系。关系一定要联合，不断联合，不断联合，不断联合。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每一天都要跟神联合在一起。如果联合的话，我们生命就会开始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源头是上帝，源头是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多多的结果子。但是联合还有一件事情提醒大家，我们知道透过十字架我们跟神联合了，因为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拆毁了， 开了右心，一条右心右真的道路了，要联合在一起。那联合的目的什么呢？请大家记得，就是要尊荣神。你越联合，就越多的尊荣我们的上帝。你多多的结果子，我们就复得荣耀，不是吗？那就是其实就在讲我们生命的果子，或者福音的果子也好，都能够尊荣神。但是记得，我们联合的时候，不会每一天都非常顺遂，不是每一天都能够好日子。当然也有暴风雨的时候，有艰难的时候，有困苦的时候，甚至有修剪的时候。但记得继续连接在一起，我们不要只是好日子的时候才跟神联合，我们才会感恩，才会赞美。 No， 人生一时风暴的时候，更是要来跟神联合在一起，并且尊荣他，并且感谢他。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全天都在跟神联合，你就在荣耀神，这个是真正的尊荣啊。但是以色列百姓啊，很可惜，他们好日子的时候跟神联合，慢慢呢，哇，觉得神好像开始要修剪他们了，就跟偶像联合了，跟巴比伦联合了，跟埃及联合了，西归挖多边，在讲什么？讲我们人性。所以以色列百姓把拜耶和华当作宗教，不是信仰，不一样的。求神帮助我们读到这边，一定要真相大白，看清一切。我们要怎么样来尊荣他？就是要跟他更多的联合在一起，而且不要忘记我们有约在身，而且永远不要忘记跟神有约。不管什么情况，我都是属他的，我要继续跟他联合在一起。不管处境如何，我都要跟他联合。好，那我们怎么样跟他联合呢？我个人读了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建立关系。第一个，不管什么处境，每一天都要选择信靠他。信靠就是总联合，好日子来了，感谢赞美主；坏日子来到了，还是要感谢赞美主，那个叫信靠。第二个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就是什么呢？顺服。顺服，顺服不容易的，耶稣也有受苦，然后学习什么？顺服嘛。他给我们看见榜样，以色列百姓呢不愿意顺服，所以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受了白白的苦，就是主要出在什么？不顺服。神已经讲了再讲，不听就是不听嘛，不顺服。所以顺服呢，其实是刻意的操练，像耶稣选择顺服。哦，顺服之后，你看到吗？他就能够彰显上帝的尊荣。我们也是一样，每一天要选择信靠，选择顺服。遇到什么事情，信靠顺服，信靠顺服，信靠顺服。你这一天都是在做一件事，叫做尊荣神。信靠顺服，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整天都在尊荣上帝了。这个叫做真正的联合。所以你读到这一章里面，心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啊，以色列百姓如果早早七十年前学会这个，就不用七十年在那边受苦啊。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白白受苦的，哇，好多年都是这样子，学不会这两个，信靠跟顺服。怎么知道你信靠神？赏赐在耶和华，我们都很信靠神。收取的时候呢，有没有信靠神啊？约伯赏赐耶和华，收取在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孩子是你的吗？有点孩子收回了怎么样？约伯有十个孩子，牛羊产业都是你的吗？一日之间全部收回，你还讲得出来吗？收取是在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赏赐我们都会哈利路亚啦，谁都会讲嘛。那收取的时候呢？真相大白，帮助我们赏赐在耶和华，收取在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要学习称颂， 不管什么日子，我都知道神才是主人。阿们。像我两个宝贝女儿已经都出去了，赏赐在耶和华，收取在耶和华，放手嘛，是不是？是因为他是主人，也在试验我们，到底你是主人还是我是主人？学会交托，因为他才是真正的主人嘛。好，接下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跳着讲哈。好，我们看到第八节、第九节来读一遍，请来。
我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的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散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
好，这边来，因为第二段比较长一点，但是你看到焦点第一节第一件，这整章来讲，里面有七个重点。第二个重点讲到第二节抱歉，第八节的地方，他说：“我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什么逃走，把它逃走画起来。”你看到吗？神呼召他们，告诉他们要离开巴比伦，而且离开的是用逃的方式，因为审判就什么？来到了吗？有没有想过这个圣经里面讲过我们逃避审判都是用逃的吗？因为审判是很快的，不管谁在那边都会遭殃，所以要逃走审判。我们在末世最大的审判就是耶稣再回来日子，是最大的审判，这是全人类的审判。但是过去有很多历史的审判记载在旧约里面新约当中，都在提醒大家审判是可以逃走的，可以逃开的，可以避开的。如果你不愿意避开的话，就会像罗德的太太一样嘛，对不对？变成援助神，就告诉他审判来到了，你不要什么意思是想回头嘛，还有眷恋巴比伦嘛，还眷恋这些索多玛恶魔那嘛，你就会变成援助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下定决心逃避审判？怎么逃避呢？在你心坎深处有没有意思是眷恋这个世界？有没有意思是的觉得世界还有让我能够抓取得到甜头的地方？巴比伦是个金杯，里面倒满很多淫乱的酒，你喝了一定会被搞乱，会混乱，会生气，会整个发狂，这圣经讲的五十一章就讲到这东西啊。可是我们就眷恋那个好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读了圣经才知道一件事情：审判是属神的。神无论在历史审判，或是在末日的审判，都会来到。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认清，世界不是我的家。要常常唱这首诗歌。像通言带大家唱的一样，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第二句更棒，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巴比伦就是世界，我们要更好的世界，就是天国，美丽的天堂等着我们回家。我们不属世界，但是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每一天在过生活，有没有常常宣告这个诗歌里面的内容啊？有没有看清楚这个事情？我们心中要逃避审判这样念头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逃走的，但是你现在你的心里面就要做决定，认清楚 巴比伦带给我们是咒诅跟审判跟混乱，就神的国是永远属主耶稣基督我的国，最美丽最安稳最荣耀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阿们。这个就是一个眼光，一个价值，愿神帮助我们都看清楚。所以你们要从巴比伦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代表什么？雄壮威武，毫不回头啊！不要一点眷恋，一丝丝啊，给点控制。我什么东西还没拿到嘞？世界非我家，阿门。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好，接下来你看到，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又讲一次哦，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直也不会突然还回，万箭都会临到这个审判。耶稣在的时候，这世界会变成什么？启示录读了我们就知道，这幕后的大灾难前面都没有，后面也不会再发生的，这是世界末日，是最大的审判会来到。所以我们基督徒已经有什么？有一件先见哦，有预言哦，我们就知道这个事了。那每天生活要怎么生活？如果神就早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智慧预备嘛？怎么预备呢？逃走。耶稣从马太福音24章、25章就讲到这个逃走的事吗？不是吗？地震越来越多，灾难越来越多，你看到吗？也门又去炸沙烏地阿拉伯，这油可能又开始了，对不对？那日本呢？昨天不是有一个那个地方又开始火山在爆了？哦，世界真的不是我们家，要认清，但是不要害怕。重要的是神早就告诉你要预备好什么？逃走。我们要被神提到天上去，这是我们应该预备的，趁着今天我们就预备好，不要等到那时候来的时候惊慌失措，每一天都预备这个。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重点，我们要读14节到15节，预备，请。所有拉弓的，
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塌陷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
好，你看到巴比伦受审判了，你看到这些敌国啊，我从波斯来的，还有连结这些其他的国家来毁灭巴比伦，这些都是弓箭手。他说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他为什么得罪耶和华？因为几年前他们就这样对付犹大国嘛，不是围攻吗？18个月吗？那里面饥荒啊 ，OK， 然后箭不断的射啊，然后呢，整个用火烧他们的城啊，所以圣城烧了，圣殿也毁了。他们以前做过这样的坏事，他们得罪冒犯了耶和华。好，这件事情，请问神会不会做审判呢？会。好，接下来你看到第十五节，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崩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把它画起来，这是耶和华什么？报仇的事。神审判，神也会报仇，不要忘记，因为他是公义，公义一定会审判。上帝不仅是慈爱，他也是公义，所以他会做审判，特别是他的仇敌来攻击犹大国。好，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什么待他。好，这个关键画起来，他怎样待人，你啊怎么也要怎样待他。29节我们翻一下，也是一样讲的这句话。29节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29节说，要在巴比伦四围安宁，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什么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好，所以你看到29节、15节出现两次，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什么待他。这边叫讲什么事？ 就在讲耶稣讲的事吗？有两个很重要的真理提醒我们，如果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吗？是吗？你愿意别人对你讲话，对你的态度非常的和谐，你本身对人就要有和谐的态度嘛。你盼望别人爱你，你自己要什么？对人要有爱嘛。你盼望别人很慷慨，你对别人也要什么？慷慨嘛。上帝教导我们这件事，巴比伦对犹大国非常的凶残，神就照着他来审判他吗？请问公不公义啊？公义嘛，你这样待人嘛，神就照这方式待你嘛，这叫公义。他不会超过，因为你做的这样子，他就照这方式来回报你嘛。你射箭嘛，你放火嘛，你拆毁嘛，你羞辱嘛，让他们饥荒嘛，吞吃自己的儿女嘛。你看神就这样子报恩，请问公不公正啊？公正，神的审判永远是公正的。让我们学到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神会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世上日子，我们就要下定决心，有一天我们面对什么？基督的台前，那个审判来到了。你要得奖赏吗？你在世上就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阿们。每一天都要受圣灵感动，要好像最后一天一样，因为审判基督徒来讲不是审判死跟活了，审判你有没有完成神的使命啊？神会问你回到天上的时候，你活在世上70年呢、啊？这70年当中，你怎么用你的日子的？你怎么用你的日子的？他放电影给你看，你对多少人有这份爱呢？对孤儿寡妇啊，有没有奉献呢？有没有帮助他们呢？你怎么待人的？神都会照着这个来审判各位，这样明白吗？所以每一天你要记得，有一天我要交账嘛，这个意思吗？所以每一天都要去经营，好像最后一天一样。神感动我，要去关怀我就去关怀，要去探访就去探访，要去奉献就奉献，要传福音布道传福音布道。神会问我们，我们每一天怎么用这个时间跟日子的？因为有一天神要问我们这些话，你怎么待人，我就怎么待你嘛。这是不是耶稣讲的？是。另外，耶稣讲说，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因为什么啊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是不是？你给人家一个杯子，神也给你一样一杯回报你嘛。如果用桶子呢，当然是桶子很大了，就用桶子回报你嘛。这个就是上帝审判的法则，你对神慷慨，神一定对你慷慨，你对神铁公鸡，神也对你铁公鸡啊。因为神是按着我们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的，讲明白吗？你原谅别人70个70次，神也原谅你，神都照着你的决定跟反应来回报你的，这是神公正的法则，不会改变的。所以你回来看到这历史的审判也是如此嘛？有没有学到真理了？神的审判就这样子。所以今天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公不公正啊？很公正，他不会乱生气就哇加倍的处，没有，他照着那你过去怎么来破坏犹大国，怎么样来羞辱我的百姓，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重点。好，第四个重点，我们看到第8节到20节，来8到20，预备，请。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八啊，18节，抱歉，18节。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山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
好，这第四个重点，他讲到说：所以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罚 巴比伦王，王把他圈起来，因为他带队嘛，带队去攻取犹大国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到他的草场，把他画起来，回到他的草场之，他们会复国，回到以色列国去了。这是应许地，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好，加密呢就是在约旦河西的北部。好，接下来呢，巴山吃草都是同样的地方，又在以法莲，以法莲是在中部的地方，还有基列，基列得以保足，基列是在河约旦河东的地方得以保足。所以你看到一个应许欣欣向荣，这群羊被赶散的到处乱窜，然后被掳的掳，被杀的杀。现在呢，这羊一个一个回到上帝给他们的青草地，那个就是这个以色列地，他们回去了。好，这个很开心呢，看到这美好的图画。OK， 接下来更开心的是二十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刚刚读的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四节，当那日子，那时候，这边又出现一次，是什么呢？有非常非常的大的对比。”一个是审判，看到吗？巴比伦，哇，你看审判这么凄惨，但是另外呢，神却在做一件非常美的事，是针对他的百姓，悔改的，跟随的，他们看见复兴来到了。这里讲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两个图像，地上的大灾难来到了，大家痛苦不堪，有没有？惊慌失措，哇，大家都哇很多很多的逃避在当中，恐惧害怕，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嘛，因为审判来到了。但是不要忘记，另外有一群人是 happy 快乐，是何等大的喜乐，是谁啊？真心跟随主的门徒，他们瞬间眨眼之间被提到什么？天上，在天上参加羔羊的宴席，何等大的喜乐！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一个像天堂，一个像地狱。你们看到两个对比，这也在讲这个。巴比伦国呢，开始痛苦不堪，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但是另外一群人呢，却从巴比伦救赎出来，回到他们的圣地，唱凯歌，留下感恩，感动眼泪，好像覆水重流，怎么可能呢？旧约新约都在讲神，他有审判，他也有拯救。愿神帮助我们走在那个行列当中，我们今天就要做决定了，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好，你看到这图画这么美他们回去了。耶和华说：“虽寻求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画起来，一无所有。虽寻又第二次出来，犹大的罪孽也无所见。无论是北国、南国，你们过去伤了主的心，过去忘约，过去拜偶像，过去很多很多的让神伤心透顶的事。但是神说，你们已经七十年满足了，悔改了，现在回国了。神说，我呢没有罪呢，我查不到你任何罪。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在基督里头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你看到吗？怎么这么好的事？神不纪念。过去所读的前面这几章的全部都没有了，神全部把他的罪丢到忘记之海，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写的禁止钓鱼。神看我们都没有罪，无论是北国南国，神说找不到，没有任何罪，也无所见，因为我留下来的人我必什么赦免。这个在公义当中的审判，另外有一个叫做恩典的怜悯。一个是公义的审判，另外一头呢是恩典与怜悯。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拜这个神好不好啊？太好了。但是你要决定，到底要留在巴比伦，或是要回到神给你的国度。所以你看到这一章里面，就是好像看到两面了， 越来越清楚啊，哇，原来神在教导我们可以逃避审判，可以见到神丰富的赦免之恩。但是现在我们就要看清楚，并且有那个眼光价值，要走向这条复兴的道路。好，这个看到这个好处哦。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地方来，我们看到这个，我看一下来哦，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是第五个重点，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是第五个重点。我们看到这一章第五个重点了，一起读。
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死活在他的诚意中找起来，将他视为所有的进行消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
好，第二个重点，他讲到巴比伦，他们为什么跌倒？刚刚讲过了，因为他们敌对神，对不对？他们冒犯神。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敢敌对神？为什么冒犯神呢？很重要，他的根就是狂傲，狂傲、骄傲，都在巴比伦里面。巴比伦为什么敢骄傲？因为他是万国里面的最厉害的嘛，帝国嘛，大家都听他嘛。而且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王就自称自己是什么神啊，是不是这个？所以这个叫做狂傲。原来狂傲就是败坏之首啦，骄傲是最不容易察觉的，因为是在里面，其他的都是在外面，醉酒是在外面嘛，淫乱也是在外面嘛，对不对？贪财也是在外面嘛，但是骄傲呢，隐藏得很好，看不到的，只有你自己知道。哎，这边讲到狂傲，我们要了解巴比伦败因的根就是在骄傲。无论以西结、以赛亚还有耶利米都讲到魔鬼撒旦，有没有？我要，我要，我要，出现了好多次。骄傲的根就是自我，老大很大啦，自我中心。保罗写给提摩太，末世必有危险的事，写了种种啥啥十八项十九项子，第一个排行榜叫自我中心，老是喜欢顾自己，专顾自己的事，这骄傲的根呢。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跟他同定十字架，要跟随我吗？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为什么背十字架来跟随？因为要舍己，就是定你的这个我。所以耶稣花了三年半一直帮助十二门徒，你们都要背十字架对付老我。这个看见来，狂傲的必半跌扑倒，狂傲的必半跌什么扑倒。这句话盼望大家能够刻在心板上，常常祷告。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主拿走更多的我，求主对付我更多的我，求主给我更多的你，让我们的骄傲能够定死在十字架上，每一天都要对付。好，我们要以主耶稣的事为事，主耶稣的心为心，不是老是看到自己而已，需要满足自己而已。好，你看到吗？半跌跌倒无人扶起啊，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诚意中烧起来，将他视为所有的进行烧灭。你看，如果我们专顾自己，结果最后是这样子的凄惨。好，第三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是北国南国十支派加上两个支派，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这个被世界掳去就是如此，被世界掳去的当奴隶的只会受欺压，没有自由，而且呢，世界紧紧的捆绑你，不会释放你，因为你是他的奴隶。好，接下来三十四节，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画起来，救赎主大有能力。第三十三节讲到被欺压被掳的 不会得释放，因为已经掳去了。但是后面呢，却有一个解药，你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那个救赎主呢，他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只要我们记得这个名字，只要记得这个大有能力的名字，圣经教导我们，只要呼求主名，就必得救。耶稣的名字胜过了巴比伦的权势，胜过世上各样的权势，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胜过阴间跟死亡的权势。因为耶稣已经握住死亡跟阴间门的钥匙了。只要记得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得到释放。好，他说他必为伸他们的冤，好使全地都得什么平安。不仅伸冤，而且得享平安，就享受安息啊。搅扰巴比伦的居民啊，并搅扰就代表说使他们更加惶惶不安，认为他们呢是一个被这个好像被审判的对象一样。好，所以你看到32到34节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救赎主。所以耶稣呢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常常都会背，但是这个什么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呢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然后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看到这吗？就在指标指向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被掳一定可以得释放，瞎眼可以得看见，受压制可以得自由。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赎主 Redeemer。 感谢主啊，我能看到新约旧约，神的救赎没有改变。过去以色列百姓走了迷糊的道路，现在回头就是会被拯救。这就是上帝救恩何等大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到这一章里面要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上帝是一个让我们得享安息的主。有可得自由了嘛，就安息了，没有被掳就得安息了。好，这个就是从罪里面得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读这一节，来41节到44节是第六的重点啦。41到44，预备，请看哪、啊、
有
一种
民
从
北方
而
来，
并
有一
大
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轰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痛苦仿佛惨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站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好，这边讲到，你慢慢读，其实讲到审判非常非常的精啊，非常的清楚。然后你好好读的话，你会从35节一直读下来，看到神的审判有刀剑，有刀剑，有刀剑，出现好多次，一直讲到神审判呢不会留情的，也不会留手，因为审判已经来到了。OK， 后来你读到了从41节讲到有种民从北方来，我们知道波斯这个波斯整个军队来了，还有一大国许多的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包括波斯的君王古列王，他们都带军队来入侵，拿枪拿剑，而且性情残忍，不失怜悯，用神的审判透过他们来审判巴比伦，好像惨难的妇人被抓住一样。好，44节是第六个重点，来，他说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好，这个指波斯啊，波斯的这个国王和君王从约旦河的丛林来。你看狮子来了，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转眼之间就是眨眼之间，画起来，眨眼之间，我必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好，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上帝的审判很快就会来到，多快呢？像夜间的贼一样，我们都不晓得哪时候来到， 所以耶稣就是公义的王，回来到世界的时候，审判就来到了。所以今天我们趁着还有一个还有悔改的机会，一定要悔改，因为眨眼之间就发生这种审判的事情来到了，不会慢慢来，会很快。所以愿神帮助我们，2019年，我们已经到9月多了，很快就要2020年了。我们的焦点在总统大选吗？不是，焦点在耶稣要很快要再回来。我们不要失焦哦，眨眼之间，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是我们被提的时候，是欢喜快乐的时候。但重要的是，在这期间，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要完成大使命，要传福音、带门徒，这是我们的眨眼之间，还有预备的时间，好好的预备，好做什么工作。好，接下来一个提醒哦，他说：“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什么这地。”把它画起来，这个重点。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请问巴比伦是谁在治理的？尼布甲尼撒嘛，对不对？他们好几代这样下去嘛。OK， 你看到吗？但是谁兴起的巴比伦王是神的工作嘛？可是到了波斯时代，神兴起的波斯，然后呢，激动的鼓励哦，他的心人嘛，就来入侵嘛。OK，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帝国都会过去，神兴起谁是神的拣选，好，神兴起那个王当帝国的王是神的拣选，谁要被废掉也是神的工作。所以看到这句话，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清楚，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包括没有信上帝的君王国度，上帝拣选，上帝呢就把它摆在那个地方。用在我们现在世界各国，请问是不是神所拣选啊？世界各国的领袖是不是啊？是，包括对岸的都是，是吗？是，金小胖是不是啊？是啊，川普是不是啊？是啊。接下来2020的总统大选呢，也都是。所以不要焦点在蓝绿什么色，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哇在起起伏伏啊，看这些政治话题就开始哇，神拣选人不是你在选，你以为你在投票，神早就决定了，明白吗？因为神兴起巴比伦王废掉他嘛，那古列王就来了，是吧？是，要看清楚，所以心里面祷告就可以，因为神早就命定了，神拣选，神派谁治理，神就早就做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有一件功课让我们学习，就是请大家记得古列王是很这不是抱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以前大家都把他当神在拜，因为他很有钱啊，很有势力啊，很有贸易的机会啊，大家都跟随他。但是你看到吗？他死的时候就很凄惨了，充满了惧怕在当中啊。讲到一件事情，诗篇告诉我们，讲到什么事呢？我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王子啊，哦，他的气一没了，什么都没了。所以不要依靠任何王，不要依靠任何人，也不要依靠我们的总统，哪一位当选都赶快了，因为他不过是人，他的气一收回什么都没了。要认清这一点，很多人会把他的心放在一些政党当中。我觉得基督徒不是不爱政党，不是不爱政治，我们都要关心啊，只是你有没有把主权给他呢？怎么知道呢？看你的反应就知道了。你支持的没有选上，你会哭得三天三夜吗？有人会哦，很深的就会哦，是不是？叫你跟我不同颜色，我跟你哇，所以大家都不敢讲错，不敢亮牌，一亮牌就红海分开。这个问题很，原来其实已经被捆绑了。 记得这句话，每一次选举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因为是谁拣选嘛，神在拣选，神在拣选。OK， 好，接下来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是第七个重点，预备，请
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
好，第七个重点，他说你们要听，把它画起来。最后他的结论落点在听，上帝已经告诉大家巴比伦受审判了，糟糕凄惨，但是你们学到什么？听，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一定要听进去。上帝总是先做说预言的工作，警告的工作，反耳的就应当听。审判会来到全世界，耶稣肯定会再回来，有没有耳朵的人都要听进去。眨眼之间我们被提，剩下都留下来，你是被提还是被留下的，现在就要做决定。你的眼光，你的价值是不是放在大使命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地方，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所以要听见上帝的什么谋略，还有他所定的旨意。无论是历史的审判或是永恒的审判，神早就先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听进去他的旨意，看他的谋略。好，最后你看到吗？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被取就是沦陷，或者叫做被夺取的声音。巴比伦当那一天发生被沦陷被夺取的时候，地就震动，就是消息会传遍普天下，震动普天下，大家都目瞪口呆。为什么巴比伦会倒呢？巴比伦为什么会倒呢？他不是最厉害的吗？他的城怎么这么坚固？怎么会倒呢？很难相信的。好，这边说，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列邦就万国都听到他倒，然后那整个巴比伦痛苦不堪哀求的声音传遍普天下。这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启示录十八章，回去读，巴比伦就是这样沦亡的。好，结论来讲，整章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巴比伦好看，确实非常非常的混乱，因为它本来就是混乱，好看却带来什么？混乱。愿神帮助我们认清这一点，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只要我们忠心良善跟随主，成为神好的工人。结论来说，巴比伦虽然这么多混乱，但是混乱当中就有机会救人了，因为在痛苦当中人们就会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了这个五十章巴比伦受审判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学习看清这个世界非我们家，主，我们要把主的十字架摆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我们要坚定地跟随主，帮助我们跟主联合在一起，连结在一起，也不要忘记我们跟神有约，而且是永远的约，不忘的约，怜悯的约。主，我们知道我们有约在身，有约就有使命，让我们走向使命的道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勇敢的传福音，做见证，带更多人归向你的国度。也求你帮助丰富教会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让这个教会就像这个但以理，像以西结，像耶利米一样，成为世代的见证台，成为这世代的代言人，为主耶稣来发话，来发言。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一起开声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继续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开声祷告。